说到柏林，相对来说语气要温和一些。赫鲁晓夫说，他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西方大国愿意在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争端的方法。如果他的印象是真的话，他又说，我们不会再坚持无论如何要在1961年12月31日之前必须签署所有有关东德的和平协议。他所需要的是西方解决德国问题的诚意，当然得按照苏联的条件。和往常一样，赫鲁晓夫谴责美国，说美国是世界反动派的策源地，他的魔爪在世界各地游荡，企图把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强加于刚刚独立的国家身上，并且在爱好和平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挑拨离间。但是今天，他大声叫道，不是具有豺狼本性的帝国主义，而是追求和平和发展理想的社会主义，正在成为世界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赫鲁晓夫说，虽然承认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已属极少数，但美国当局还是极为恐慌，他把美国共产党比作一块小而有价值的金币。赫鲁晓夫在国内几乎遇到同国外一样多的敌人。在斯大林死后近十年，在赫鲁晓夫已经从权力位置上将斯大林主义消灭几年后，他发现仍有必要长期地坚持对个人崇拜和斯大林时代的各种罪恶的批判。因此，赫鲁晓夫继续与那些他称之为反党组织，那些强烈反对对斯大林的批判的人进行斗争。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责老布尔什维克列侬范罗谢尔夫是曾经加入过魔鬼集团但后来道歉了的反党分子。代表们鼓掌表示同意。范罗谢尔夫是41人的议会委员里无足轻重的成员之一，年事已高，已80岁了。别人给他定罪，他也尽职尽责地鼓掌。赫鲁晓夫接着指责尼科拉·巴尔格宁，直到巴尔格宁1958年降职之前，他是赫鲁晓夫和巴尔格宁组合中的搭档。在听众席上的巴尔格宁代表听到他的名字时，似乎正从一个小盹中醒过来，而后做了一些记录。另外的一些反党分子，莫罗托夫，因在维也纳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波瓦可霍恩、沙伯罗夫和谢普罗夫，看起来就像是将被从党内开除的人的候选人一样，则可能入狱或者更糟。突然，赫鲁晓夫把攻击的矛头转向那个最小和最不重要的共产党国家——阿尔巴尼亚。他抱怨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仍然是斯大林主义者，并温怒地说，在原则立场上我们不能做出让步，无论是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其他任何人。当代表们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时，那个在事实上可能成为赫鲁晓夫所指的任何人的人，双手抱臂的中国大陆的总理周恩来两眼凝视着空中。赫鲁晓夫的挑衅，在共产主义迂回的修辞里，赫鲁晓夫已经讲得很明白。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久已不在位的反党分子和小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假定的分歧在于，北京那些众人熟知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对西方使用更多的武力，少一点关于和平共处的谈论。 即北京希望在亚洲事务中拥有超过莫斯科的优先权。苏联对北京的企图疑虑重重，其中一个信号是上周苏联采取的若干神秘行动。这些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在共产主义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苏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省俄布拉斯特，它位于尚未明确的卫星国蒙古的边界，突然升格为一个自治的苏联共和国。翌日，周恩来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阔步走向讲台，宣布中国大陆是苏联的朋友，也是所有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朋友。从北朝鲜到东德，从北越到阿尔巴尼亚，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一会儿就平息了，因为那5000名代表看到赫鲁晓夫和其他12名中央委员无动于衷地坐着，没有鼓掌。周恩来接着开始反击赫鲁晓夫，因为他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在敌人在场的时候，公开兄弟国家间的争论，这种行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接着发表了抨击美国的演讲。随后的上台发言者，实际上是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投拥护和反对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一个接一个的把怒气撒在那些反党组织和公然违抗的阿尔巴尼亚身上，波兰的哥穆尔卡，东德的乌布列西，匈牙利的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提尼，以及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都异口同声。一些代表说起话来，就像是一张新闻报纸上的谣传。副总理米高扬声称，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曾说过，斯大林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他死得太快，其二是他没有打破现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文化部长俄卡特尼娜·福特谢娃对大会说，拉扎卡加诺维奇个人应对50年代处死几百个铁路工人负责。乌克兰的尼科拉尔·波德戈尼称卡加诺维奇是一个堕落者和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一位白俄罗斯的代表控告前任党的书记乔治·马尼科夫通过指责一些无辜的人属于某一反苏的地下组织，从而帮助秘密警察迫害人民。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迅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但是在国会里，周恩来并非完全没有朋友。北越留一撮小胡子的胡志明和朝鲜矮壮的金爱山谴责阿尔巴尼亚，但拒绝附和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在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困于争夺领导权，东方和西方忙于选择立场时，几天之后，小国阿尔巴尼亚听起来越来越像站在反对面。在蒂拉纳，阿尔巴尼亚广播电台嘲讽赫鲁晓夫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他欢呼般地宣称，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并不孤立，阿尔巴尼亚不会在赫鲁晓夫和他的跟随者们的攻击、诽谤或压力下屈服。西方自由世界对这种结局显然感到高兴，并且有可能支持俄罗斯的软阵线赢得对中国大陆的硬胜利。尽管他有可能利用共产主义者的分裂，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殃及自身，因为软和硬是连在一起的， 尽管看起来赫鲁晓夫对北京比较软弱，可在别的地方他表现得异常的强硬。最终这些手段都是实现同样的目标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推翻资本主义，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这是西方在与统治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人打交道时，不能没有危险就置之不顾的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事实。蒙哥马利和毛泽东。有一个因为他的头衔和经历而拥有一批听众的人，正在散布一些关于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特别的话。他就是73岁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上周在英国的电视台和报纸上，蒙哥马利激动地谈论着他九月份的中国大陆之旅。在星期日《泰晤士报》里，他报道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人民正在变得疲惫和开始醒悟过来。相反，证据表明，蒙哥马利说，关于大面积的饥饿、严峻的贫穷、冷漠和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的这些谈论是胡闹，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身上，蒙哥马利没有看到信心的丧失。毛泽东带蒙哥马利到长江去游泳，由60个神情紧张的保镖护卫。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他的举止给蒙哥马利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个思考者，一个知识分子。坚忍的外交部长陈毅则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和有情趣的人，并具有强烈的幽默感。而周恩来则有一个一流的脑子。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的万花筒中，蒙哥马利大谈毛泽东把千百万的人民从悲惨和耻辱中解放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只要你见到他，你就会感到一种诚挚。一张非常优美、坚强的脸。他是那种我愿意与之共患难的人。蒙哥马利不仅希望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他还主张将台湾交回给共产党。但1000万台湾人民怎么办？难道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吗？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没有深入地去研究这个问题。1961年的饥饿。中国就像一个饥饿的巨人，从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到潮湿的云南竹林，从直耸云天的青藏高原到霓虹闪烁的繁华都市上海，到处都只有一个话题：吃。武汉的钢铁厂处于半关闭状态，一个月的大米配给量只能够维持3天，白糖一年只发4次，主妇们为了使粥看起来稠一些就加些野菜进去。天津的饥民们半夜潜入庄稼地里掰玉米吃。现在中国传统的问候方式，你吃了吗？显得那么令人心酸，并带有讽刺意味。夜晚，北京的各条大街显得幽暗。由于电力不足，9盏街灯只点亮1盏。2年前，香港的华人每年要送87万个食物包裹给他们大陆的亲戚。而今绝望的求援声已经使他们托运了900万个包裹。饥饿的人们如潮水般涌进香港和澳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逃脱饥饿的折磨。一位香港的居民 曾在1958年返回大陆。他说，因为他想为自己的祖国工作，而上个星期他返回香港说，吃不到肉，而鱼一星期只有一次。每天早上你不得不两三点就起床去排队，等着政府给你派发的大米、水果、蔬菜，以及用桑叶卷的雪茄。即使是这些东西，也并非常常有供应。人不是机器，如果一个人没有食物果腹，那他就没有兴致去工作。一位从浙江逃难来的18岁的姑娘说，今年我只买过一回鞋、袜子、毛巾以及一管牙膏。她还说，我们每年只有8尺的棉布。是暂时的缺乏，还是可怕的灾难？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长期的、暂时性的缺乏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中国所固有的饥饿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或是对如何利用土地以及如何维持人们生存的无知而造成的。恰恰相反，中国目前的饥饿却是一个庞大计划的产物，而且这场饥荒到来的时候正值中国的和平时期，正值其他国家在消灭贫困的时候，正值当权政府允诺要结束落后状态，消除社会的不公平的时期。大跃进实际上是向大灾难的一次跃进，这一点在前一阵已经被证明了，然而失败的影响现在才变得显而易见。由于过分强调发展工业，中国的农业几近瘫痪，而工业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目前政府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转变，为了留有能够维持生活的必需农产品，正尽力减轻农民所承受的压力。早在1949年打倒蒋介石时，毛泽东就坚决表示，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经济上仍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必须工业化，这是为了使中国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强硬的态度，在根除旧社会的喧闹声中，在希望与恐惧、允诺的回报与现实的苦难的相互交替中，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毛泽东树立的目标而奋斗，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奇迹。8年来，棉花产量比战前增长了30%，达到了160万吨。钢产量比1943年的90万吨增长了几乎6倍。尽管有如此的巨大涨幅，中国的人均钢产量也只是日本的4%。在苏联的技术支持下，中国首次生产了卡车、火车、机车、牵引机和飞机。大型工业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包头、武汉及鞍山等地。各大河流上建起了多座水坝，国家的农田又增加了约5000万英亩的灌溉田。中国的产品已打入了外国的市场。然而，到1957年止，中国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落后，国家投资中只有8%是用于发展农业的。据西方国家统计，虽然工业产值增长了123%，但是农业产值只增长了26%。刚刚超过8年来的人口增长率。按照常规来讲，农业应该得到更多的扶持，即使这样可能意味着重工业发展的暂时性停滞。然而，毛泽东对待经济就像对待负隅顽抗的敌军主力一样，采用人海战术。他承认， 农业极度需要化肥、各种机械以及技术劳动力的支持。而它的解决方式是，让农民通过公社自己解决问题。中国的纪委用来规范无组织形式群众的工具是干部。干部们将北京政府的政策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推广。他们将中国的百万农民编制成人民公社，让他们住进群居的大宿舍，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清晨起床时，农民们要排队点名，在红旗的指引下，向着雾色蒙蒙的农田进发。在干部的哨声中，他们进乡犁地、除草或收割。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农民又放下农具，操起没有子弹的枪支进行训练。当哨声再次吹响时，他们就会有新的任务要去完成。他们会涌入简单的车间，生产帆布鞋、草纸、棉布，或是涌向粗糙的鼓风炉，把当地低品质的铁矿石炼成生铁。整个中国大陆上200万微型的后院鼓风炉照亮了夜空。干部们的口号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到炉里去。公社自己攒钱为新的矿井、工厂、炼炉买设备。外国参观者发现摘棉花的机器是用盒子和旧木板做成的，而纺织机也有木质的配件。在新疆，当人们建造输油管道的钢材用完了，便用竹子来代替。一个湖南公社拥有6000头猪，一年有30万磅产量的鱼，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公家拿走所有的东西。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只是吃着生面团、几盎司的白菜片和面条。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显然并不止这些。去年夏天，中国中部连续200多天没有雨水，在中国北方的黄河完全干涸，汽车在河床上行驶没有问题，可是在中国的东北，肆虐的河流淹没了鞍山和本溪的煤矿和炼钢厂。虽然坏天气成为这次大饥荒的借口，但它远远不能给整个中国的大灾难一个完整的解释。中国大陆30%的可耕地休耕，同时为了弥补损失，剩下的耕地要深层犁地密集种植。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又被卷入了两反斗争，反浪费、反保守主义和除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运动中。现在看来，密集种植的小麦患了毁灭性的传染病——生锈病。深犁的稻田里长成的稻子又高又弱，就是一阵风也能把它们吹倒，统统毁掉。而对麻雀的大面积捕杀，使好吃谷物的害虫数量剧增。不久，共产党就用臭虫代替了四害中的麻雀。一位日本的社会学家参观完中国后吃惊地说，在我整个旅途中，我没有一次看到人们向稻田里施肥。中国的农业落后日本50年。心力交瘁的工作之后，农民们发现他们家庭制造的生铁易碎，不能作为农具来使用。农村公社炼制的钢锭也太小了，根本不适用于现代的轧钢厂。许多新建的工厂由于缺乏原材料而被解散或是被闲置。负荷过重的铁路网也处于瘫痪状态，容易腐坏的货物烂在铁路两旁，铁路中心被滞留的货物阻塞。 疲倦和冷漠也造成了物品的囤积。记者弗兰德·戈根曾于去年参观了俄国人在长春建造的卡车厂，他看见生锈的闲置的配件被堆积在建筑物之间，一条生产流水线每分钟只移动3英尺，工人们在那里无所事事，缺乏斗志和严谨的态度。今年对辽宁省31家支柱工业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了4万吨闲置产品。在沈阳，由于规格的经常变化，7000台发动机被扔到了垃圾堆。